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本周幺蛾子满天飞，奇葩事件一桩接一桩，桩桩引爆网评。先从最近的说起，中美第12轮贸易谈判在中宣部加外交部的战狼式大批判声中黯然结束。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连发数推，宣布9月1号开始实施对剩下的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% 关税，这不包括之前已经对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 25% 的关税。而且特朗普威胁说，对于某些商品 25% 税率没有上限。此推一出，中国 A 股暴跌，人民币重挫。有网友发帖说，东风吹战鼓擂，五朝战狼怕过谁。一篇题为《美国宣布加税后，中国得到一场伟大胜利》的网文，以反讽笔调概述了一周来的怪象。作者王歪嘴在文章中写道，8月1日，在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的最高指示下，中方坚定立场不辱使命，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，就让美方来华谈判团队溃不成军，夹着尾巴逃跑了。外交部华大妈谦虚低调地表示，啊啊，早就说过了，中国不是吓大的。中国把中小学课本里上帝和圣经之类的词汇淹杀了，不知美国怕不怕。老王觉得没有了圣经和上帝，美国就没有存续下去的必要了。中国把赴台旅游的大门关闭了，不知美国怕不怕。老王觉得中国人不买美货，美国都会破产，抵制一下日货，日本都会灭亡，要是不去台湾旅行的话，台湾就彻底玩完了。中国的外汇管制越来越严苛了，出国带5000美元都要开证明了，全世界都很难再赚到中国人的美元了，不知美国怕不怕。中国的出国管理也越来越具体了，很多行业的工作者们的护照都被统一收缴锁在了保险柜里，轻易拿不到了。很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到了海关被告知被限制出境了，不知美国怕不怕。中国为了免于渔民们在到底是走出帝制还是走回帝制里晕头转向，连宫廷剧古装戏都禁播了，不晓得美国怕不怕。在中国写篇吐槽文章，画幅讽刺漫画都要冒着生命危险，随时准备消失，不知美国怕不怕。说了这么多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和圣明部署，老王觉得美国肯定是会和老王一样早已怕得心惊胆战了。不过美国既然已经把这次最后的求和机会也错过了，再想来自毁求和负荆请罪都是不可能的了。无知无能不学无术，空有一膀子扛麻袋走山路力气的特朗普，从此便注定要钉死在美国的耻辱柱上，成为美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了。特朗普大错特错的是误判了中国政府，小看了中国人民。对于泱泱大国而言，加税这种事本身就没什么可怕的，美国加多少关税，中国在后面添个零儿，在国内十几亿韭菜身上赚回来就是了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？特朗普有种把5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加到 25%， 中国就敢把国内的税负加征到 250%， 看你怕不怕。宁可华夏遍地坟，也要吓死美国人，宁可大陆不长草，也要和平美国佬。哦，对呀，中国还有核弹呢。这玩意儿美国肯定是真害怕的，这毫无疑问了吧。写到这儿，老王觉得外交部此时就差不多可以宣布一次伟大胜利了。 本周，安徽省淮南警方宣布抓获一名22岁的女漫画家张东宁，理由是她创作的一系列今日辱华漫画。她画的一组猪头人身漫画被警方解读为讽刺丑化中国人生活习惯，严重伤害中华民族感情，践踏民族尊严。有网友惊呼这是文字狱的升级版漫画狱。中国法学家贺卫方法帖说，某人绘画将国人画成猪的形象被指为辱华，已被拘留，甚至可能受到刑事控告。其实以猪之形象写人早有先例，例如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里的八戒，作者就把大唐男儿写成猪，从来没有人指控吴承恩这样的写法构成了辱华或辱唐。艺术创作也属于言论自由或表达自由的范畴，正如言论自由并不只是保护所谓的正确言论，也包括发表官方或某些公民认为错误的言论的权利。艺术作品是否构成对特定人群的侮辱，甚至是否构成犯罪，需要审慎的法律论证，需要司法机关在侮辱作品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平衡考量。网友门卫大爷发帖说，不觉得画几幅画就辱华了，就伤害民族尊严了，也不介意有人称我为猪民。没基本权益，没天赋人权，没言论自由，只能干活和吃喝拉撒睡，就是动物的活法。就不明白了，宁愿大手笔援外，也不给予中华民族的百姓基本的医疗养老保障，宁愿给予外国留学生超国民待遇，当大爷供着，却让自己国家的学生付高昂的学费，住简陋的宿舍，难道这就不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，践踏中华民族的尊严了吗？另有网友发帖说，一个诚实的孩子，一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，可惜你生错和活错地方了。那块土地上，唱歌有罪，讲真话有罪，点赞有罪，聊天不用错别字有罪，上外网有罪，泼墨水有罪，多生孩子有罪，少生孩子有罪，纹身有罪，戴金项链有罪，看境外媒体有罪，现在连画画都有罪了。一篇题为《华》的网文这样写道，华，听说您又受辱了。据说原因是一位小姑娘画了一些画，至于画了什么我不知道，就是知道也不敢说。记得上回也是一位小姑娘，她在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您这儿空气不太好，然后有人就觉得您受辱了。然而华，空气不好是不是事实？那小姑娘无非说了几句全世界都知道的实话，怎么就成了侮辱您了呢？当然了，两位小姑娘的命运大不相同。上回那位小姑娘很幸运，因为她在美国，而今天这位小姑娘就没那么幸运，她在此国已经进去了。华，您总是玻璃心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按理说您已经站起来70年了，您都30几年经济不断增长了，您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。但是华，您越来越自卑了。其实自尊与自卑之间只有一线之隔，人过于强烈的自尊就是自大，或自我封闭，或对人充满敌意，都是内心深深的自卑和恐惧的体现。华，很多年轻人不知道，改天换地之后的前面几十年，在您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简单来说，那些年叫做政权吞并社会，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独立性、家庭、伦理、感情等完全被一个叫政治的东西所吞噬，而思想、文化、知识方面也几乎被摧毁， 因为当时的伟大领袖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，到了文革时期，全国可传播的文化载体除了马列毛著作，剩下的只有几个被蓝平同志审了又审的样板戏。华，您的脆弱与自卑与那些年息息相关。华，想对您说的还有很多很多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希望您真正走进人类现代文明。而一个国是不是进入了现代文明，主要看这个国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。试想，如果法官判案要看领导的眼色，如果领导的一句话可以限制任何一个普通国民的自由，同时也可以给予任何人以富贵，如果掌控此国权力的官员的任命还是某几个人说了算，那么华，毫无疑问，这仍然是一个人治的国。有位微友发了一个转贴，贴文是这样的，一个出租司机说，他们今天说八戒辱华，明天就会说悟空辱华，最后十二生肖一个都跑不了。当初他们说地主富农反动，资本家反动，后来又说知识分子反动，而且知识越多越反动，接着又说当权派反动，保皇派反动，再后来又说造反派反动，谁也不能独善其身。几十年了，如果这点把戏都看不明白，不是猪是什么？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，我是桑宇。